我记得啦，我睇过一份文章噶啦，系关于1918年到1919年嗰个世界性流行性感冒嘅。当时全世界有成1500万人死亡，而美国死亡人数竟然达到人口嘅1/10，尤其系年轻人添。24%系年龄介乎喺25至35之间，死亡率达到24%噶。当时在对抗医疗医院的死亡率达到24%，而这些人通常都是用阿士不灵这种药来医治的。但是当时同类疗法医院里面的死亡率呢，就只不过是 1.06%， 在当时他们是采用同类疗法来医治流行性感冒的。
袁医生啊，我还发现啊，小孩子和 BB 仔啊，是比较成年人和老年人容易发烧的。咁究竟又系点解啊？
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啦，唔系每一个人嘅正常嘅体温咧，都系华氏98.6度嘅。呢个数字咧，只不过系一个平均嘅统计数字。大部分人嘅正常嘅体温都系会比呢个数字高或者低，尤其是喺儿童方面。根据一个谨慎嘅研究，其实正常嘅体温咧系会低由华氏96.6至到高99.4之间嘅，好少健康嘅细蚊仔嘅体温咧系啱啱系会98.6度嘅。同时，细蚊仔嘅体温咧喺一日之内咧可能都会有变动嘅，通常喺黄昏嘅体温系会比早上高1度，因此喺晚饭嘅时候量度嘅偏高嘅体温咧，可能其实系正常嘅体温嚟噶。除咗生病之外咧，有好多嘅原因咧，亦都会令到你嘅细蚊仔嘅体温增加嘅。细蚊仔可能因为要消化食得太饱嘅食物而增加，而喺年纪轻嘅少女里面咧，喺排卵嘅时候咧，体温亦都会增加嘅。有阵时亦都系会因为医生所配嘅药物嘅副作用而引起，例如有啲抗敏药之类啦。其实唔单止系人，所有动物咧都系咁样样嘅。而你答你头先嘅问题，唔系话细蚊仔嘅免疫系统唔好，或者冇成年人咁好，而系佢哋嘅免疫系统咧系冇成年人嘅免疫系统咁有效率嘅，而佢哋需要借助发烧嚟到帮助佢嚟到抵抗。而经过数次发烧之后咧，细蚊仔嘅免疫系统咧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啦。于是，我哋喺成年嘅时候咧，系冇咁需要借助发烧嚟到帮助我哋身体嚟到作战啦。
但系我又成日听见啲细蚊仔因为发烧产生痉挛同埋抽筋，好得人惊噶。
系啊系啊，袁医生啊，佢哋究竟系唔系因为发高烧而引致痉挛嘅咧？
其实唔系话因为温度高而会令到细蚊仔产生痉挛嘅，好多细蚊仔是会在相当低的体温之下呢都会产生痉挛的。譬如在102度左右呢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
咦，那原因究竟在哪里啊？
导致细蚊仔痉挛呢，不是说因为温度高，而是温度增加的速度快。在低温的时间呢，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如果增加得很快，有些细蚊仔呢亦都会因此而产生痉挛的。但是你们是很难预测到在哪个时候呢这个细蚊仔会抽筋的。但虽然是这样，在发生痉挛的时候呢，你只要保护个病人，等他不要因为碰撞而受伤，而痉挛呢通常呢都很快会过的。而当在痉挛发生的时候呢，我亦都没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的。
但是如果万一细蚊仔因为发烧而抽筋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以前啊见过一次啦，吓鬼死我啊，真系好得人惊噶。
首先咧，我哋应该将细蚊仔打侧身瞓啦，等佢唔会被口水浸亲。同时咧，我哋应该防止佢头部碰撞到尖或者硬嘅物件。最紧要咧，就唔好俾佢个呼吸受到障碍啦。我哋可以用啲软同埋硬嘅物件，例如折起嚟嘅毛巾或者皮带，塞喺佢个口里边，等佢唔好咬亲条脷。但千祈唔好用你嘅手指啊！但如为求心安理得，你亦都可以打电话通知你嘅医生。通常咧，抽筋咧都唔会多过几分钟嘅。 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长的时候呢，你也应该是打电话请教下你的医生的。通常抽筋之后呢，小蚊仔都想睡觉的，因此在一个钟头之内呢，都不应该给他吃东西或者喝东西，因为他仍然呢都不是很清醒的，很容易被食物逐亲的。
那痉挛的情形是不是时常发生的？
通常来讲，我们说 4% 的小蚊仔呢是会因为发烧而产生痉挛的，通常呢在5岁以下的小蚊仔会发生比较多。其实痉挛本身呢不是那么危险的，除非它演变成一种连续性的癫痫的状态，即是说痉挛呢维持多过60分钟的，这个情形都很少有的。其实在这 4% 之中呢，只有一个或者2% 才会是这样的，而其中1/10呢可能因此而产生脑部受损了。但是不是说因为发烧，而是因为缺氧或者缺水或者全身痉挛。通常当温度达到104度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可能因为脱水而产生了电游离子的问题了。如果你的小蚊仔在华氏105度那段时候产生痉挛呢，你只需要将温度减到104度的界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个小路仔同时又出现呕吐的现象，那又怎样啊？
那你最好呢就要找个医生来到看看，但是呢不要阻止他呕吐哦。你亦都需要小心个气管不要受到阻塞。
咦，袁医生啊，那究竟发烧发到几时才有危险啊？而高温是不是会烧坏我们的脑呢？
通常你需要担心的发烧呢都是有些明显的起因的，例如中毒啊，或者感染到环境里面的毒物啦。有些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温度呢是会增加到华氏107度或者以上的。如果你怀疑你的小蚊仔是服食了毒物，应该立即送去急症室，同时呢要带埋毒物的容器啦，咁可以帮助你快啲找到解药。但是如果一个小蚊仔是由于过量在太阳里面暴晒，或者sauna 或者冲热水凉太耐而昏迷的呢，那你就不要只打电话给医生，应该将个病人呢快快送入急症室了。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引起的发烧呢，可能有一种很危险的潜伏性在这里的，而我们身体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呢可能已经失了效应了。当然了，这种导致体温增加的情况呢是很少发生的。在我们记录之中，最高的温度呢是在华氏 116.5 度或者摄氏47度。但是这种是发生在中暑的情况之下，就不是一般的发烧。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全身的痉挛和脑部受损的机会呢就会大的了。但要记住，这个是中暑，不是发烧。通常来讲，体温是很少会超过116度华氏或者摄氏47度的。通常的发烧呢是会停留在104度、105度或者 105.5 度的。如果处理得妥当的话呢，就算是高的温度呢，例如106、107呢都没什么危险的。小蚊仔和大人呢都可以抵受华氏 107.6 度或者摄氏42度的。但当温度超过 107.6 度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开始留意了。可能我们的脑部已经受了感染，而我们脑部里面的恒温器呢已经停止了工作，即是坏了。因此呢温度的控制的功效呢已经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是需要干预的了。
袁医生啊，那 BB 仔发烧又怎样啊？
处理 BB 发烧呢跟我刚才所讲就不同了。因为 BB 可能会在出生的过程，或者在产前产后，或者做了一些某种的东西的干扰而引起的，亦都可能是因为遗传的问题。例如可能在出生前所用过胚胎侦察器而引起 BB 的头皮出了脓水，或者在催生的时候呢过分用催生的药导致羊水入了肺部而引起肺炎。他们亦都可能因为在医院里面割包皮的时候受到感染， 或者在留院的期间感染到医院里面的病菌。为了谨慎起见呢，初生几个月的 BB 呢，在任何的发烧呢都应该要去看医生的。还有啊，不要忘记啊，过量的衣服呢亦都会导致身体的体温增加的。尤其是是做第一次做父母的，由于过分关心，往往忘记了 BB 是不懂得自己除衫的，而将 BB 呢过分地包扎起来了。通常来讲呢，你自己需要着几件衫呢，你 BB 呢都是一样着过几件衫。
袁医生啊，除了几个月的 BB 仔之外，还有什么人发烧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在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在他们发高烧的时候呢也都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过高的体温呢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量度体温才对呢？
哎呀，二铃有没有搞错啊，咁你都唔识。嗱，将支探热针放喺条脷底下三分钟咪得囉，咁简单。
嗱，严格嚟讲呢，三分钟呢係未必够嘅。应该喺三分钟之后拎出嚟读一读，再将嗰个探热针呢挤返入口里面过多一分钟。再睇下温度有冇再升或者冇变。嗱，如果係有增加嘅话呢，应该再重复一分钟，直至到稳定为止。还有啊，年纪较长的细蚊仔啦，佢嘅肛门嘅温度咧系比口腔嘅温度高一度嘅，而佢隔肋底嘅温度咧会系比口腔低一度嘅。但喺 B B 嚟讲咧，口腔同埋腋下嘅温度咧亦差唔多嘅，因此咧我哋只系用隔肋底嚟到量度温度咧，对 B B 嚟讲咧都已经够噶啦。我哋是不需要用肛门的方法去量度的，咁咧系可以避免咗可能因为督穿肛门嘅而引起嘅问题。嗱，虽然呢个机会系好微啊，嗱，我之所以提一提咧，因为如果发生嘅时候咧，有一半机会咧系导致死亡嘅。
哇！原来探热咧度体温都咁多学问嘅，系啦，袁医生啊，通常发烧嗰阵我哋需要做一啲乜嘢咧？
大部分嘅发烧咧都系由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而我们身体呢是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的。一般细路仔的发烧大多数是由伤风或者感冒引起，而他们身体的温度呢是可以升高到105度的。虽然是这样，我们都不需要惊慌。唯一的危机呢就是脱水的问题了，通常是由于过分的流汗、急速的呼吸、咳嗽、流鼻水、屙或者呕引起的。你只要令到这个小蚊仔有充足的水分呢，就可以避免脱水的威胁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病人呢是应该每一个钟头喝百安士水或者一杯水了。当然啦，最好就喝滚水啦。但如果这个小蚊仔不肯喝的话呢，任何的饮品例如果汁、梳打水、茶之类都得的了。总之呢，佢肯忍就得啦。仲有发烧嘅温度同埋个病嘅严重性呢係冇关系嘅。有啲普通性嘅亦都冇威胁性嘅疾病啦，譬如玫瑰疹，亦都叫做一日麻疹，係会令到啲细蚊仔发好高烧嘅。而其他啲更严重嘅疾病呢，亦可能呢亦都唔会令到佢发烧添。所以除非你嘅细蚊仔喺发烧嘅时候有其他嘅症状，例如呕吐啊、呼吸困难啊，通常都是不需要担心的，就算你发烧发到105度那么高。但你会问，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发烧是因为轻微的感染啊，如普通的伤风引起，或者是由于严重的疾病例如脑膜炎呢？要知道这样呢，我们是需要观察到整个人的外表和他的行为态度了。如果这个小蚊仔是眼光光的，同埋好疲倦地伏喺个大人嘅膊头上边，而对周围嘅事物呢都好似冇乜兴趣嘅，咁佢嘅病呢通常係严重过一个仍然活泼嬉戏同埋呢喺医生护士里面呢大吵大闹嘅细蚊仔啦。大部分嘅发烧呢都係属于过滤性病原体嘅，无论你做啲乜都好啦，通常呢都会维持3到7日左右嘅。当我们在发烧之前会感觉到冻或者没胃口， 我们就需要休息和睡觉。而如果不肚饿呢，我们就不应该吃东西了。记住，我们是应该听从我们身体的讯息的。我们应该多些饮水，因为我们身体呢是不够水或者氧气的储藏的。所以一般来说，除非你是有糖尿病的话呢，如果是发烧呢就不好吃东西了。但是如果小蚊仔的温度增加得很快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看医生。但是不是只是找一个医生用些退烧药来到止退烧，我们是需要一个医生能做些好的检查和好的诊断。可以这么说，99%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有阵时当我们伤风，那个女性病原体呢是会很快地不断地生长的。而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因为太过衰弱而发不到烧。那我们可以将空间里面的温度增加到华氏104度。那我们鼻里面的黏膜的病原体呢的病毒呢就很快会被烧死的了。但是一般的发烧呢都是很少会过104度的。除非我们处理得不好的话呢，例如穿得太多衣服，房间太热，或者呢小蚊仔没办法出汗，或者病人因为呕吐而变成脱水。而当我们的温度升高到106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考虑将温度减低到103至104度。但是呢就不应该减到太低了。譬如我们可以用一些湿的毛巾，或者暖水毛巾，甚至乎冬毛巾来到铺在面额、颈部或者手腕脉搏的地方。但是呢千祈不要将温度呢减低过华氏103度啊。
咁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啊？
通常抱下个小蚊仔啦，唱歌啦，呵护下摇动下个小蚊仔，或者用啲大蒜油嚟到按摩隻脚，或者用啲姜水洗脚啊浸脚。我亦都可以考虑用同类疗法嘅疗剂，或者食啲抗感染嘅食物，例如大蒜、洋葱或者辣椒之类啦。或者我哋可以搽啲舒缓味道嘅香料，例如柠檬啦、薰衣草油啦，或者麝香草油之类都可以帮助嘅。我哋知唔去抑制发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是、第一，既然发烧係一种正常嘅生理嘅机制，係有保护嘅作用，而好多科学嘅文献呢都已经支持呢个论点啦。唔单止喺人，喺所有嘅动物身上呢都係一样嘅。第二，采用抗烧药去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因此如果不用药物去抑制呢，是可以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第三，就算用冻敷或者暖水过分来到抑制发烧呢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最好呢都是由发烧自然发展，只不过不要超过106度就得了。因为大部分的发烧呢都是由于过滤性病原体引起的，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药物去对付这些病原体。而发烧通常呢都是维持3至7日左右的。
哦，二玲啊，不同阿袁医生谈这么久都不知道原来发烧这么多学问的。
是啊。
谈完这次之后呢，我就知道为什么希布格拉底要说呢，就是说如果我有制造发烧的力量，我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病这句说话了。
是啊，袁医生啊，麻烦你。
麻烦你袁医生。
不用客气。